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了德萨诺尼后书第二章。那其实第二章的一开始啊，一到十七节总共嘛，然后呢，前面的一到十二节是真正的这个作者他核心的主题。那这个德萨诺尼后书作者他真正的关心，全部的核心思想都表达在这个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前面一开始第一章有一些那个天启式的言论啊，大概是个简单的铺陈。现在是他的发挥，那他的发挥的方式是说目前的情况，目前他的写作对象，我们说德萨诺尼教会啊，对这个课题末世的这个问题啊，理解的不对啊，因为理解跟认识不对，他们表现出一些生活态度也就不对。所以这个作者他觉得必须要给一些教导，所以一开始啊，第一节开始他就直接就说明了啊，什么原因呢让他要写下面的内容啊？然后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我们请求你们。好，主题很清楚啊，谈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跟我们到他前面去，就是世界末日嘛啊。好，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就迅速的失去理智、惊慌失措。大家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失去理智、惊慌失措了，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听过了一些什么，好像是有人宣称自己有神恩，他讲的一些话，或者呢，甚至于好像是这个作者自己曾经写过什么信啊，谈什么说主快来了，他意思说这些话都不是真的意思了啊，他去谈嘛，所以他们就谈的是到底主来临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三节让我们看见呢，在作者写作的这个团体啊，就写作的对象，我们只讲德萨诺尼团体，当时呢流行一种思想，就是基督再来啊，主的日子已经迫近。这个思想呢，让这个信仰团体产生很大的不安，啊，生活上就失序，啊，失去正常的秩序。所以作者呢，你说他挺身而出吧，要驳斥这种思想，挺身的说，他要教导啊，真正该怎么样理解末世，该怎么样在这个新的理解当中好好的生活。所以他呢，他的信件就怎么样，他勾画了一个末世的进程。就是末世会慢慢的发生的，那一样他采用的是天启式的言论啊。好，他是希望怎么样，他是很简单把它简单化说，他希望告诉读者基督再来当然是一定的，但是并非迫在眉睫啊。事实上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日子，而且它过程呢会很清楚，我们会因着这些过程慢慢会很容易发现的。我现在呢不要那么快那么迅速的失去理智。我们再继续读下面第三节啊，说不要让人用任何的方法欺骗你，因为呢在那日子来临前必有背叛之事。看，可以说呢在这个末日来临前有很多记号，首先是有背叛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说那无法无天的人，就是上王之子必先出现，简单说就是反对天主的人啊，反对天主无法无天是怎么样，没有法律的人。好，他呢就是那个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从受崇拜者之上，以致要住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就很清楚有反基督假，就是反天主，有假基督会出现，你们看到自己怎么样在圣殿上宣布他自己就是神。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就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就作者说这些事情其实我谈过的，你们应该想想看我过去你们讲什么的啊。你们也知道现今那主子他在自己时辰才出现的是什么啊？你们懂这个原因素的啊，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只待什么这主子者一由中间除去，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了啊。主耶稣怎么样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 而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它消灭。这些人怎么样？现在主耶稣来临之前，他们可能猖狂，但是呢，耶稣必定是呢最后的胜利者。好，那人来到，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并以各种邪术欺骗散获那些上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未获得拯救。为此呢，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荒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都被定罪受罚。好，他的描述就是在真正的主耶稣来临之前有很多征兆，最大的征兆是很多人来各自宣称自己是谁，宣称末日已经接近。你看见他这么写，大概是已经呈现在这个教会团体的情况，当然程度有多严重我们就没有太多资料可以看。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一开始前面的三节，我们说这三节到第三个，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这三节呢是直接的说出主题了，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聚集到他跟前的事，这个是很清楚。但是这个话谈到这个末日这个主题啊，谈论耶稣的来临跟聚集到他前，刚好也是德萨诺里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所谈的主题。我们看一下德萨诺里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开始。好，你看到啊，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德的人一样。我们在读前书，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好，十四节，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类的人同他一起来。好，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绝不会在已死人之前，因为呢，在发面时，总领天使呐喊，看天主的号角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到被提到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这样我们就常同主在一起。好，你注意到十四节跟十七节都谈跟主在一起了。前面就是这个后书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是聚集到主面前的事情，是一样的。好，为此你们要用这句话常常彼此安慰。怎么看见啊？在德萨诺里后书去谈的，一开始第二章一到三节，他所谈表明他要谈的问题呢，其实是德萨诺里前书已经谈过的问题，但是理解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整个的讲法，前书跟后书基本上呢在主题上是一样的，谈论的主题是一样，但谈的内容却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明白德萨诺里后书他为什么假冒这个德萨诺里前书的作者保罗的情况写这个东西，都是一些证据。你可以看见他是完全用着德萨诺里前书谈的主题，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处理这个末世论的问题德萨诺里后书他基本上呢谈跟前书一样的问题，但是他心中的计划却是把前书所讲的否定掉前书是你看了第这个德萨诺里前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说得很清楚，我们要什么？要马上第四章，对不对？第四章，好，第四章了不起啊！讲错了，抱歉啊，很抱歉，第四章，对不起，你犯错了，我讲错了，第四章了，对。好，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他要提到我们人马上要一起被提到天上去。好，这个稍微抱歉，我讲错了，刚才这个章数让你们翻不到的哈。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德萨诺里前书讲的是活着的人现在就会看见末日的发生，但是呢后书却说还早得很，还早得很，不要着急。 啊，所以我们要必须注意到这个情况啊，那么才会真正的明白这两个书的主题是一样的，内容讲法却是非常不同。我们真的要说，甚至后书啊，它虽然假冒前书的作者的名字发表，但是呢，它的企图其实是把这个前书的那个宝录，真正的宝录，关于末世的思想，他希望否定的，甚至于推翻。啊，所以呢，作者呢，在接着在这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说了，他说：“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什么言论或什么出乎于我们的书信啊，似乎是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就迅速的失去理智，惊惶失措。”那作者表达的是说，信仰团体呢存着一种迫切期待耶稣要马上再来。好，这个态度是错的啊，这个期望是不正确的啊，这个态度呢让这个信仰团体现在产生了混乱啊，这个是他觉得必须立刻纠正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正是德上的前书所讲的事。但德上的前书保禄他并没有让他们混乱掉了，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思想如果一直存在下去的话，下去里面现在这个德上的后书所面对的团体，其实跟德上的前书所面对团体除了是同一个地方以外，人员全都换掉了啊，时代都换掉了，就这个真正的面对的这个信仰团体所呈现的情况，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存在的表达已经不同了。所以读上那些前书所讲的东西呢，它并没有发生。那么这个思想一直留下来，后书可能继续用，所以这个怎么样，几乎成为一个口号啊，在这个德萨诺尼团体的流行，说主的日子迫近。主的日子迫近，然后呢？他说，不要因为似乎是什么出于我们的书信。我们知道德上诺尼前书的确这么写了，啊，所以可能这个作者，你直接从文字来看的话，他真的想否定啊，他想否定德上诺尼前书是保罗写的。我现在是真保罗才要写的，不去告诉你们。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当然是也让我们觉得不好懂，但是他这个你从这个文字来看，他的确是在写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不敢，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啊，直接从文本来解释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假设既然是保罗，那你就要去帮他圆谎，或者把这冲突这个给他解决掉，那事实上是无法从文字本身是无法让他缓和的，他就是这么相反。极端的相反，所以最好的解释应该说，后书的作者跟前书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那既然我们说他要用保禄的名字发表，那他应该是假冒保禄的名字，这是一个很，其实这个逻辑上推理上其实不太困难啊，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诠释任何一个经典的时候啊，就是要从文本出发嘛。我们平常全世界会这么说，全世界会说，当这个文本一形成以后啊，它跟作者基本上是分家的。啊，我们读者，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可能作者本来根本没想到的东西。我们经常还会说啊，作者这么说，可能这个意思。哎，我们实在不知道作者在写的时候到底想什么，他想到多深，我们无法知道的。我们只能从文本来定断，这个文本我现在读了，我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要能够给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说为什么我这么懂，啊，这才行。那这个实际上一般学生们或一般对于圣经有这个高度热爱的这个基督徒是感到很痛苦的事情，对，他是有点痛苦啊，这样子。啊，我们过去一直被教的说，就是教会怎么教怎么学就好了嘛。但是呢，教会到底怎么教呢？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因着这个生活的环境，就曾经听过某一位神父讲而已嘛。那个神父不等于教会啊，那是教会的诸多神父其中之一啊，他不一定受过什么比较完整的训练嘛，可能是凭着感情呢，高兴呢，网络上看看新闻呢，就讲了。我不是没把人看低嘛，那这的确是这个情况嘛，所以我说基本上是一个意见。到目前为止，我跟神学生们谈，我说我们上课东西啊， 不是个意见啊，学生都很受不了。他想听标准答案，我对不起就没有。我说我跟你们讲的是我认为对的，不过呢我很清楚我可能错，但我目前我这么相信，我这么教，那万一我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继续的证明我是一直能够，我一直读下去，一直讲，一直发现都是正的，越来越肯定是正确，我当然很高兴啊。那有一天我发现这个不对了，我就看我刚才讲错了嘛，你就告诉我错了嘛，就错了嘛，那客观的事实嘛，对不对？那不还不是意见，这就是犯错是很容易的事情嘛，啊，对不对？容易的你是有无心的、有意的各种东西，特别是对于我们研究这些古代的一些文字，你从这个文字上面直接看，真的你没办法去相信，啊。这个保禄在活着的时候写两个完全不同内容的相同主题相反意见的书信，这没办法，这个人疯了，对不对？这个然后转变没那么快嘛。我们最多就是看到我今天跟学生也讲的腓立伯书了嘛，我们只都看到德尚诺尼前书，保禄他相信他活着要跟再来的耶稣相遇啊，大概一起，那我们知道腓立伯书这世上已经不见了，因为他已经面对死亡了啊。他在写德尚诺尼前书，他大概还很健康啊，还很自由，但在写腓立伯书时他已经在监狱里面啊，他大概知道他出不去了，他开始想死亡的问题，他就自己不得不修正。在腓立伯书我们根本看不见这种团体性的末世，看不见的，我只说我或生或死都为了基督啊，这他只谈他自己了，他知道他没办法谈全部了。这个进展我们可以自己也是文字看得见的，而且还合理，一个人生理里面都可以看得见，他自己当他身体健康，做任何事情都很自由，可以弄，他当然是可以讲。但现在他慢慢发现他的生命已经面对死亡了，他就不得不修正了。就很自然的，那这边是不一样的情况，这样子。所以这么一个口号，主的日子迫近了，是这个德尚诺尼团他们相信啊，基督再来是已经很具体要到。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理解呢，是作者不同意的。作者他现在就是要反驳，他说主的日子还没有到，甚至说还早呢。因为在这个之前还要发生很多事，目前我们好像都还看不见征兆呢，大概这个味道。好，所以受训团体德尚诺尼教会他们普遍认为基督再来已经迫近，而且主张什么，说这个思想是什么，是来自于什么先知性的话，我们刚才说的好像出过什么神根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书信啊，所以这边他说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大概是可以假设了，作者就是说他真的是谈的就是德尚诺尼前书，当然有可能有别的说法我们不认识，可能有我们不认识，但最简单的直接懂他应该谈的就是德尚诺尼前书，他现在要否定的正是前书讲这个思想，因为前书刚好是说末日很迫近了。他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有别的这个文字记载，我想我们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否定，因为我们没有资料来否定它啊。但是呢，直接我们看见是德尚诺尼前书是的确这么写的，所以德尚诺尼后书的作者他是知道德尚诺尼前书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态度啊，所扮演的角色。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他真的现在德尚诺尼后书所写的东西刚好是要否定德尚诺尼前书所谈的东西，就从我们从这些迹象可以断定了，就可以断，我也愿意这么断定，就是这边所提的那个似乎是出于我们的书信，它就是指德尚诺尼前书的可能性最高哦，这样子啊。好，再跟你们重复一遍，这是我的意见，好不好？我无法跟你们真正证明，这没办法证明的啊，因为除非你把保禄抓过来问才行，对不对？我把那个德尚诺尼后书者请来问才行。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子了，德尚诺尼后书的作者呢，是他现在怎么样让保禄自己说啊？因为他也是假装是保禄嘛，对不对？他以保禄身份写信嘛，啊，大家所谣传的基督再来的这个思想啊，他不是来自于我的信。换句话说， 他基本上要告诉大家讲，德尚诺里前书不是保罗自己写的，我们就会这么懂啊，啊，这说我说这是逻辑的推理啊，这么懂这样讲。我跟各位说呢，我们是根据文本啊，根据文本，我没办法跟问那个人，问不清那个人，根据文本这样子，这样我会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书信啊，德尚诺里后书结尾才那么强调嘛，是我亲笔问候你们啊，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你看这是我保禄亲笔问候，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这是我的字体。换句话说，如果谁宣称有德萨诺里前书，你比比看，那不是我的字体，对不对？这才是。那当然，如果这个德萨诺里后书他是假冒保禄的身份写信的话，他的笔迹当然跟保禄不一样嘛。哦，当然他们这个比较无法做的啦，因为真正要流传一下，那保禄他最多只能写一次嘛，他不可能自己抄写，后来别人抄写的不一都字都不一样了，啊，那这个很有趣，是这么写的，所以很清楚，这个是真正的他希望强调，他现在这个写的信是真实的保禄在写，那事实上不是，而那个真实保禄写的信呢，刚好是他现在要反对的东西，啊，这个蛮麻烦的，可能各位会很惊讶，怎么圣经会出现这种东西啊，对不对？很惊讶的，但是这样，我们等会跟各位谈怎么去理解这封书，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它了。好，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他本身是假托保禄之名写的，他反而要把德萨诺尼前书打压成一封假冒保禄之名发表的作品，啊，他是假冒者，却宣称自己是真的，把那个真的变成假冒者，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为什么为自己就这样就把自己准备好了啊，让他的书信当中的思想来取代前书的书信当中的思想，意思是说德萨诺尼后书的末世观要取代德萨诺尼前书的末世观，关于世界末日的看法跟思想。这前面问整个问题，我们大概就是已经这么样简单的交代。好，然后第三节的后半再开始说，因为那日子来临之前必有背叛的事，啊，那无法无天的人及上王之子必先出现。好，那么这个人就开始他开始解释了啊，他首先就说那日子来临之前必有背叛之事，啊，因为那你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有呢？这个当然没人问，因为他就是权威嘛。因为相别人就相信他的啊，所以这个作者他要说明是末日即将到来，这个思想是不正确的。那既然不正确，他就要告诉读者，那怎么样去辨识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呢？他说其实啊，末日来临之前是有记号的啊，说这边是有重大的背叛之事，然后会有无法无天的人啊。会有什么上王之子出现啊？所以一个是背叛之事，一个是上王之子，好，这两个重大记号既然还没有出现啊，还没有在每个人眼前发生，所以呢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基督再来的事件不见还不仅是还很远，根本还没有露出端倪，没有显出任何记号说基督再来的事件要发生。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作者他所要处理的对象是那个尚未还没有发生啊，他没有否定会来，他只要处理那个把那个尚未啊拉到最远啊，在那个日子啊推到最远的可能性，甚至于推向一个我们人根本无法知道的一个时间点上面。所以说作者呢他怎么样，他不太在意哈，不太在意，也没有处理那些对于末世充满好奇心的人啊，这些人相信啊，如果能够正确解读历史的意义啊跟方法啊怎么样，就能够预估末日来临之时，那作者就把他跟搁置不管，他只说还早还早还早啊，很多记号一个都还没有发生，就他处理的是尚未。我们今天的保禄书信其实可以做一点这个帮忙，今天的读经啊，这个保禄说这个什么，我以为现世的苦楚嘛，给我们将要享受的这个光荣是无可较量的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保罗他写的跟我们今天是一样，保罗所活的那个生命的情境是介于什么？耶稣基督世界跟世界末日之间，对不对？那保罗他是在大马士革的经验上面，他肯定了耶稣基督的世界是真的，同时肯定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价值跟意义，所以他相信救援已经发生，只是尚未圆满。啊，我跟各位这边提很多次，这个基本神学的格式，已经跟尚未。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一样处在这个当中，得上帝的后书他也是一样，他在处理这个尚未的问题。那尚未发生，那何时发生呢？他基本上是说，其实不可知了。还早，他只要好好的准备就好了。那其实跟整个福音态度倒差的不多，哦，对不对？福音只说怎么样一定要发生，什么时候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就时时准备好嘛，唯一的方法。那马上发生也好，隔个一万年发生也好，反正我准备好，这是关键。这本来是福音里面最简单的态度，这样子。那在后书大概讲一样东西，不要去揣摩怎么样，然后让影响自己的心神的烦乱，这样子。可能各位听过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的是那个圣内斯嘛，啊，路易斯不是那个年轻的修那个耶稣会的那个会士嘛，他就是在初学院里面，大概是年轻时候，他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玩足球的时候，然后就导师叫他们停下来问他们个问题，说：“我现在你们就要死怎么办呢？”你做什么事情啊？大家讲呀，赶快去写信啊，跟父母亲道别啊，赶快去在里面祈祷，赶快办告解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问了他说我踢足球啊，踢足球，什么意思？准备好了，死就死了，准备不起死就死了。这本来是很惊人，但是故事真假的不知道，但是有这么个故事讲的。但是这本来是一个人面对末世态度，就什么时候无所谓，就不会慌乱，对不对？很清楚的。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嘛。那我想这个后书谈的是大概是这个东西，这个距离是远远的，不要急。好，这第三节我们就结束，看第四节哈。谈那个无法无天的人上王之子，他是那个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之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好，这个作者啊，他基本上呢用的是天启的传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期待耶稣基督马上来，马上要发生，末日马上就要到啊，他基本上都是天启式的言，天启思想，因为没有人见过的东西，这是依靠过去旧约的啊，这个什么厄泽克尔先知、达米尔先知一些天启的言，就是一些神事啊、vision 啊，看见啊、听见什么东西的。那作者用一样的方法，就是用天启式的文学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啊，这个方式，用一样的方法。所以天启式的传统呢，其实是禁止的。他说，禁止人们把历史的这一个时间性的内容呢，把它具体化。那为什么是 vision？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秘经验啊，这个奥秘是我们人无法真正探知的。好，这个情况是包含关于这个末世性的背叛的事情啊，到底是该怎么样想象？这不用想象啊，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啊。可是人们对这个资料好奇，就你读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看我们今天其实还在这个困境当中啊。我也讲过，很多人希望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末世录，我说末世录就很简单呐，就没什么好讲的，大家只想知道那个。啊，那个几个印怎么东西啊？这羔羊怎么回事？这每一个符号正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本来不是我们真正可以完全知道的，天启不要我们关心的。天启文学是让我们知道那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是属于羔羊的，这到底怎么实现？啊，你说多少只马啊？几个封印开了怎么样？那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迫害的背景里面，不是真正要预告末日，要真的要出现七只马，各种颜色马出来，不是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人很好奇，对不对？但的确你也可以发现很多学者也在解释这个东西，那基本上都属于一些比 基本教义派的学者在做这个描述，其实是不必的哈。那么，这些对于末世的这些渴望，想要知道很多啊，其实本来是天启文学他们所禁止的，只要叫我们好好生活就好了。那只要知道他们是有一些人是反对，有些人是等待的。那就好了。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达尼尔先知书11:32，达尼尔啊，有一段话啊，他说：“那些作恶违反圣约的人士，要用诈术使他们怎么更加败坏啊？但是呢，那认识自己的天主人民也会必加刚强有力。”这就是很清楚，会有人在这个末世时期呢来损害人，但是基督徒怎么样，应该有天主的帮助，可以继续的坚强。至于到底真正怎么发生，他其实没有讲。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是马窦福音的，马窦福音的24:10，也是耶稣的末世言论当中所讲的话啊。他说，那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要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但是自己到底什么个互相出卖方式呢？什么个互相仇恨方式呢？你当然在诠释学里面可以讲很多，但其实这个出卖跟仇恨啊，或者说跌倒什么，就是背弃信仰了，这根本是不用解，文字本身就很明白的啊，就不用去想太多。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告诉我自己的，我有没有跌倒，我有没有出卖人。而这天启文学的言论啊，其实是一方面是很多图像让人觉得很难解，但其实它本质的含义却是很简单的，那告诉我们就是在面对世界的最后救援的实现之前呢，那么还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其实什么时刻不是呢？什么时刻不是这个罪恶好像占满全世界呢？你光要想想看，我的经验，前两天在那个我还没跑，就是刚好碰到这个同婚通过一周年嘛，就同志游行，对不对？我那天还自己好死不死穿着全身神父的衣服，我从西门町捷运站一出来，我一看，我一群人走向我，都穿着什么情侣装，你知道？我就想说我在哪里呀？啊，他注意到新闻，哦，原来今天是他们同志在游行，我整个西门町。各位知道，可能最近去过吧，现在就成为一个观光圣地嘛，对不对？6号出口地上贴着彩虹地板嘛，对不对？这个这样的罪恶还嫌少吗？还需要解释吗？你的相反天主的势力还需要我们去找吗？啊，这这个意思。所以这本来是不用太复杂。所以说这些人哈，来宣称他知道，他可以解读，对这个作者也都是假神。假神，其实要真正预告那些东西，其实你注意看这些民间信仰，我们讲的那些神棍啊，哈，这个骗财骗色怎么样？它一定有某些地方是让人相信的，一定是不像人也不都白痴是骗，不是嘛？对不对啊？对不对？那你说那个东西，那个人会相信的那些就所谓的真的事情，这本来很简单。它只是运用到我们人真的突然间在好像在那个脑袋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像这个人真的可以预言一样。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尝试，或者说你看看有一点心理学基本基础都可以讲的话一样。那这边是说不要因此就烦乱，不要因此说把这个人怎么就看成神，那这个神会狂妄到这个假神，他说把自己放在这个天主的殿中。那这样的一个假冒神的这个行为哈，其实我们知道嘛，今天还是很常见的，啊，更何况过去在这个多神信仰里面，是那个更清楚的会发生的。好，这是第4节，我们看5、6、7节，3节一起啊。啊，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是给你们就说过这些事了吗？我早讲过了，你怎么忘掉了呢？怎么忘了呢？啊，你们也知道现今那阻止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的是什么？好，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只在这个阻止者怎么样从中间能够被除去。好，所以这个第5节，我们看作者他几乎是用这个很气愤的方式啊，他说 你们应该回忆一下我曾经讲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作者他其实努力的怎么样，把自己的所主张的那个末世论啊，他怎么讲过，他应该是回忆说，你们应该想想看以前的那个保禄讲过东西了。就是他这边还是怎么样假冒这个保禄宗徒的身份，当然这边是出于好意嘛。啊，他希望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保禄宗徒的权威。那么第六节跟第七节呢，他的第五节准备好之后呢，他才说了他的意见。那这个第六跟第七节跟这个传统的保禄基本上没有关系的。啊，就是他一直在交互的运用，因为让提醒读者们，你看让他想起这个过去的保禄。啊，现在带出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个末日来临之前啊，会发生的一些事件跟现象。但是呢，这个事件跟现象现在仍被一个阻止者阻挡的。啊，这个阻止者是谁他们没讲清楚。啊，我们可以好像可以看成一种力量，或者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existence， 啊，一个位格性的存在。他只是没有讲很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天启文学一个很大的特色，他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讲就是讲的会有一个现象会发生才可以啊这样子。好，因为这个他的阻挡那个真正的敌对者一直没有出现，就是在最后的耶稣来之前的最后的反应一直没有出现。好，那这个事实怎么样？作者告诉读者们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本来也知道的。那这句话其实很厉害啊，是吧？我常常想啊，读者们可能并不知道，但不敢承认不知道，就变知道了。我在想这个东西呢，各位可以了解，这实际也是我们常有的经验嘛，对不对？上课时候你问学生，你能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敢讲，都知道。大概这个味道，当然可能有些人知道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第六节你们也知道。啊，你给它跟前面第五节啊放在一起读的话，你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吗？就说现在呢和过去啊，现在和过去我跟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不同啊，现在你们要知道那阻止的力量的现象会慢慢的会发生啊。所以这边很清楚，他先说你们忘记了，你们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吗？啊，说这你们也知道的啊，那么本来已经忘记都想起来了，对不对？其实没有想起来，假装想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会觉得这个我们讲的话术嘛，对不对？其实他们用的啦，就很有趣。可能跟我们这边教室里面大概有点放肆了，可能大家觉得这是神不是讲的话嘛，但是我们现在针对一个文本嘛，他是讲这个东西啊，其实蛮有趣的东西啊。好，所以现在是这个德尚诺离后村的这个作者啊，他从这个历史中的保禄呢怎么样，他现在要去理解啊，他说关于这个基督再来的事件一直没有发生嘛，他就发出一个新的解释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力量在阻挡，力量在阻挡，那天主呢就利用这个力量啊，利用这个阻挡末世发生的力量，然后一直要到什么他自己决定的时辰来到。他自己决定时辰什么时候他没有讲，天主内在的奥秘才行。好，其实你真的要问呢，就感觉上我们以今天来读，他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他其实是我们就说客观讲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就是听就说啊，这个力量是天，这个时辰是天主决定的，到目前为止呢有很多的因素啊，让天主他决定暂时不要发生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作者呢把自己哈，就连上这个观点，然后呢用这个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这个论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推到更远。天主在以前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有一个决定性力量阻挡，那力量都一直还没有出现，所以怎么样，大家等着吧。好，所以至于谁要来把这个阻止者除去呢，让天主可以来呢，作者没有说，他没有说啊。我认为他也不知道了， 我认为啊，因为这你可以解释为天主的奥秘嘛，就好了，就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但我当然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说他乱说，我没这个意思啊。我说这是天启文学的笔法，是这么写的。他一直用，他用他们过去这些文学笔法。那我只是要问你，你这样明白，你可以明白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今天看很多这些近代这些所谓诗人启示啊。一些书啊，什么什么爱曼尼修女啊，什么什么东西讲讲，或者是这个我见我闻的福音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仔细读过了，所以大家都归属于这一类的。人们出现很多好奇，需要很知道很多细节。那本来是福音不要说的东西啊，福音不要说，你要假设说，如果我们肯定福音是天主圣神默感所讲的，要告诉我，那对我们得救是够的了，我不需要别的了。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不用出于这个好奇心。当然很惊人的是，这些作品永远比圣经更吸引人，这不奇怪啊。天启文学很好玩，很好，你读读看。如果有兴趣上网找找看啊，什么 The Early Jewish Writings 啊，这些老古老的犹太作品里面非常多的，你可以找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作品，也这都很稀奇，很神奇的东西可以看到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作者没有说谁会阻挡这位，谁来除去这位阻止。他说什么？他说但罪恶的阴谋呢已经在活动了。罪恶的阴谋啊，这句话啊，在本来这个希腊文啊，他直接翻译比较简单，他说是那些相反法律的奥秘，就是什么相反天主的旨意，相反这个梅瑟的法律，让他在行动当中，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怎么样？谁会知道呢？只有那个被祝圣者才知道。那这个被祝圣者是谁呢？第一章第十节谈的圣徒，就是信众，就是德萨诺尼后书的读者们，就是那些基督徒团体。所以说，圣徒或者是相信的人，就能够理解，能够解读时代的讯号。他们就会认识，而且他们惊艳到这些相反天主者早就在工作，一直在行动。所以呢，作者他其实用一个方式，他现在写信的对象，他称他们为圣徒嘛。他说这些凡是圣徒都懂这个奥秘的。那你现在作为读者，你要不要懂啊？如果你是圣徒，你就懂；如果你说你不懂，你就不是圣徒了。所以这是有趣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们其实他也不是要把他们那个用个圈套线，不是的，因为他们就是，他就让里面是圣徒，你看你现在看这些环境，这些外面这些混乱，这些记号啊，其实是他们就是罪恶的阴谋，这个意思，你们应该看出来的，你们应该懂的，不要跟他们一起走啊，不要跟他们一起慌乱啊，保持你们的清心跟理智啊。这个意思，所以他本来就说你们是信徒，如果你们跟在一起混的话，你当然就不是圣徒了。好，他们会发现，他们现在所经验的这个情况，已经看见什么？那相反天主者早就在工作，才造成现在这个团体这些问题、这些混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啊，他是以自己的论点来讨论这个。关于末世的相关的类，而且是用这个天启文学的方式啊，他没有为那些啊对末世充满好奇的人，他给更多的知识或讯息，他没有啊，他没有。其实对于这个末世发生到底怎么样，他就是没有给什么具体的知识的，他反而是怎么样让他们呢？其实更不了解啊，只是你们不用管这个，只要相信就好了，相信我就好了。那这些奥秘其实怎么样更被遮蔽的，那他关心的只有一个重点，是当下他要帮这些读者们确定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立场啊，就是他不用去管这个历史什么时候奔向了终点，他在告诉我，我们只要能够对基督维持信仰就好，基督是战胜者，不论他什么时候来，我们跟他一起战胜，一起得救的意思，被他拯救的意思，够了，对别的事情就不用管，你就按着基督徒基本的态度生活就好。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我们今天还要这样，该这样教的了，我们今天这样教的。 我们就做太多这个奇奇怪的努力啊，忘了这最根本跟最核心的。那真正在我们信仰里面好好的成就努力就好了。我们就是把很多这个核心的事件啊都没有真正的关注了，也很可惜这样子。好，那么第八到第十二节就接着是最后的这个他的论证里面继续发展下去了。那报告什么？那个相反天主者在末世出现的情况，我读一下第八节。那时那无法无天的就要出现啊，主耶稣要以自己的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啊，而且以什么自己的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耶稣是战胜者啊。那人一来到，依靠撒旦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好，这个反基督者呢，是靠什么魔鬼的力量？好，也可以行奇迹的哈。第十节，并以各种邪恶的骗术散惑那些上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真爱慕真理之心，为了获得拯救，所以呢，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这个荒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就被定罪被受罚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相反天主的那一位啊，现在呢做的报道，他在末世要出现的情况，这当然是针对什么当时的读者们的警告。他说作者怎么样把这个反对天主者称为谁？无法无天的人。就是不遵守基督的法律，你讲梅斯的法律当然没有关系啊，不遵守这个真正的天主所定的正义的法律，那这个是前面所谈的那个罪恶的阴谋，或者可以说邪恶的力量啊。这一切其实信仰团体早就已经经验到，因为他们现在情况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这是乱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样啊，我们自己生活的情境是一样的，我们经验到的。好的，末世时期呢，会有一些诱惑会来，对谁呢？对那个爱慕真理的人身上，啊，有些人他爱慕真理，但是有邪恶的人来诱惑他。换句话说，谁是爱慕真理的读者啊？他所写作的对象，他的信众啊，好，那这些人。啊，这些人呢，一直会受到一些诱惑的挑战。比方说，今天就可以讲，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比如在当在各种跟基督信仰相反的思想这么多，层出不穷，都是挑战一样的。那么这个什么是真理呢？这对这个德上诺里后书作者而言很简单，就是福音啊，就是基督信仰当中所给的传统，或者说所给的各样的教导。好，那么第九节就描述那个相反天主者啊，这作者他基本上的描述，你可以看他其实讲这个反基督了，在我们新约的别的作品里面直接用反基督，这边没有用那个名字 Antichrist 啊，就是或者 Anti 或者 Antichrist， 就是基督的相反的这个一个对象。当然这边没有用那个名词，内涵是这样子的，他整个的描写的那个形象啊特征都是如此。作者把这一个反对天主者呢，他的出现也称为这个什么，这个那人。他说那人要来到，第九节那人来到嘛，那个那人来到这个字跟基督再来那个字是一样的字，这个我们都就靠就读希腊文，这是 parousia 同样的字，所以很清楚的里面是有人假冒基督要来啊。这个有时候就是文字上中文上翻了以后，那个原因翻的没有错，那原因就不见了啊，这样子。好，那这个来怎么样？他是好像基督一样，他会什么行奇迹异事？那我们前面也看他写说，是因着魔鬼的力量。那么在基督徒团体呢，一直经验到墨西亚啊，行了很多奇迹异事。那这边说怎么样？小心点啊！奇迹异事并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才会做，连魔鬼也行啊。所以不能够只看事件的外表。还得去分辨啊，最后最终的那个来源在哪里嘛？那这一个恶魔，讲恶魔好了，他再来怎么样？那将要慢慢的达到最高峰，怎么样？他会对人什么行邪恶的骗术来散惑人嘛？那这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跟真理作对啊，他们本身是跟真理作对的，他们如果 这样子诱惑了那些本来是爱慕真理的人，会使那些人也跟着他们去与真理作对。所以换句话说，得上诺尼的后书是说怎么样，这些人他们做的是错事情，跟真理、跟福音、跟基督的教导相作对。那这个表达在哪里呢？就在信仰的内涵上面，倒还不是那么容易讲。最简单最直接的看见他们的外在的生活，我们说的伦理风俗啊，他们所表现的是不是真正的跟基督作对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外邦的社会里面，他们是相对于犹太是比较松散的嘛，他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有一套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呢无论如何过去的那个生活方式啊是比较吸引人的。你说讲的比较好听就是那个轻松浪漫，简直更严重就是下流低俗嘛，就是这样子。但这个它常有很大的吸引力啊，我们今天不是一样吗？这是麻烦事情。他说这个东西要小心，这样子。好，那谁如果被这样的一个诱惑力量吸引的话呢，就会迷失了自己，就离开了正道，就成为上网的人。所以人被上，人会上网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愿意被引诱嘛。啊，这个怎么样？是随时随处可能发生的。我们都可能会发生的，让本来应该爱慕真理变成什么？变成拒绝真理，因为什么？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前面讲第七节已经开始，所以这个会让人什么陷入这个错误啊？宁愿相信荒谬的谎言，宁愿反对真理。那这些人的作为怎么样？他说没有关系啊，后来他们要遭受天主审判啊。那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讲的，这是天主判断他们，让他们现在可以怎么任意妄为，他们最终要得到审判的。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的28节啊，谈了一些外邦人啊，不认识天主啊。这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说这些人外邦人啊，既然不肯认真的认识天主，天主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去行不正当的事。天主挡不住的意思啊。当然你知道这个犹太跟这个圣经传统基本上最后的主动者都是天主嘛，当然并不是天主真的带他们去做恶事，不是天主怎么样，就是尊重他的自由啊，就讲是天主的让他们去做这些坏事，他们就这么更心着如此更远离天主，自己更当承担他们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作者他所写的啊，其实是怎么样？是按着这个德萨诺尼团体当下的情况，啊，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情况呢是末世前的混乱，还早得很呢，你开始要先把这个对抗才行。好，这是德萨诺尼后书他真正的核心的思想啊，第二章的1到12节啊。我们稍微做一下这个简单的反省，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段话？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有一点这个不太容易这个抓到这个真正的脉络。就是基督信仰嘛，是在发展当中的嘛，它随着历史的脉络发展啊。那在整个历史，你看不断的会碰到各式各样相反的主张、反信仰主张或相关的思想。那基督信仰呢，面对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挑战，都必须做出回应啊。那这个德萨诺尼后书是一个例子。啊，他做出他当时的回应，啊，他很清楚，他看见当时所有的问题。那么他对我们而言有趣的是啊，他的回应的方法是他不太管过去的保罗怎么样啊，他只看现在怎么真正的帮忙他，帮忙这个信仰团体。我们今天啊是透过今天的工具，我们很容易可以把前书跟后书放在一起比较，很容易的。啊，但是以前的人没这个问题的，啊，以前的权威啊比较容易当，啊，今天很困难。你随便讲，你讲错了，我随便给你看 Google 一下，你就讲错了，对不对？以前没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以前的人他们讲的，以前这些人当然就也相信有坏的，但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宗教里觉得是怎么样？他们真的是言行合一的，啊，道德良心标准高的，人们就是相信这个人。不骗他们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后书作者他这么做，这当时是合法的，在那个情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他真的是要 以当时的情况里，他直接做出回应。这是我们在那个经文里面看见，所以我们不可以把那个经文的每个字就照单就拿来用，一定要明白他在写什么东西，然后去看我今天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就对我们，至少有一件很重要，我们看见现在有问题，跟我的信仰有违背，那我怎么办？我得做出回应来。可以是个人先开，可以是团体先开始。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的文件，一个文本啊。因为这个作品啊，这部作品它原本的企图呢，跟它所引用的资料呢，刚好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让很多这个诠释的有些混乱。而且呢，把这个注意力放到比较放在那些末世来临的好奇心，去问谁是那个反基督啊？他是讲谁呀？谁是什么这个无法无天的？是在什么情境呢、啊？其实答案本来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很清楚的基督信仰的教导啊，符合或者反对，本大多数都一眼就看出来，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总希望本来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对象，它本来不是作者所关心的，这本来也不是天启文学真正关心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啊，不能够限于这个只去研究这个一到十二节这个末世性发生的过程，这不是作者讲的重点啊，作者的重点是在劝勉基督徒团体啊，劝勉现在这个是德萨诺尼团体。帮助他们在当下那个当下能够按着信仰生活，他不是要引起那个读者们好奇心去看现在到哪里了，现在到哪里了，这个恶魔出现多久了，不是看这东西呢，他是告诉他们要赖着性子好好的往前走，好好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注意到这个作者他对于当时这个读者处境的真正的关心的话，我们今天真的要问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啊，特别是像我自己，像我们这些这个教会的服务人员啊，我们明不明白我们今天现在具体的情况，问题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们明年要开福传大会嘛，明年要开这个，在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文章，报纸上都在写，各种都在写一个文章，我还没有敢写了啊。那写不是我的长处，我就发现，我就一直想，重点他们都在讨论该怎么做。不，我比较问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说，福传大会是要传福音吗？我别管说，那我有没有福音可以传？我有没有？我不能够传给别人我没有的东西啊。我那天跟那医师们说，我说我只问一个小例子，你们能不能够分区别啊？极导金跟信有导词，能不能够区别两个差别？或者我们极导金在求什么？有注意到吗？不知道，我这个我们每星期参加弥撒，或者是每天。那我每天的祈祷，我跟各位刚才讲过吧哈，祈祷经是集合全体天主子民哦，我们这边嘛，那全世界经文是一样的嘛，我们集合全体天主子民，这个星期我们求这一个，你想想看，如果我们14亿人啊，或更多的基督徒天主教这边，我们正都开口正诚心求，天主不答应吗？那我们求都没有啊，都没有实现啊，对不对？我这个礼拜是什么？坚强我们的信德啊，这个增加我们的爱德，激发的旺德，激发的爱德，对不对？叫信望爱三德嘛，对不对？我说电话就算了，那这个你怎么会影响？我说连这个一步啊，我们大概台湾教会都没有教过了，没有教过教友们在神父练祈祷经是要一起祈祷啊。我们在研究里面准备坐下听读经了，但这很困难，怎么样讲？就是我自己我的反省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得重新去整合，怎么样去真正的 去教啊，去讲。我今天看了教我生活的周刊里面讲那个，我马上要办查经比赛，对不对啊？查的伊莎伊亚跟博多禄前后书，我很想问，为什么这三部作品？我很想问呢，为什么这三部？伊莎伊亚66章太困难了，真的很困难了。我当然我虽然我主修是新约，但旧约我好歹我也偷看了不少遍，对不对啊？对不对？我觉得我都很难，非常难懂啊。那你当做一个查经比赛的材料，有什么用？我一直有这个质疑啊，反正没办法问的，快讲的。不是，我真的是这样。我这个我们读这个书，你可以看见啊，这些古老的作品，他们是真正是牧者。他真正关心那个团，就帮他们生活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只剩下一些简单的伦理教导，多读经，多祈祷，领圣事，可是没有一个好像真正的跟人的生命啊，真正碰到的那个帮忙。我想这是问题了。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还想不出来，这个一想，但至少我在想这个事情。想怎么样可以弄，不知道，可能需要各位也一起集思广益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2章的13节，就是讲到这个最后，我们会结束，下一次就会结束这个格桑罗提红书。那剩下的内容很简单，都是一些伦理劝勉，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那这前面讲的东西有点这个，可能有点混乱了，就希望各位能够慢慢忍受。我觉得核心就很简单，特别是我们可以学会了面对这个天启文学的态度。譬如说末世录，譬如说丹尼尔先知书，或者是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不用太在意啊，因为他在意的符号他到底讲什么，这个要问他为什么讲比较重要，为什么讲？那他整体的讯息其实是清楚的，他可能每一个符号的表达可能不知道，他整体讯息其实是清楚的，就不要去把重点混乱掉以后，我们对于天启文学不太难懂这样子。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